相聚相聚而至，那由无名和爱的关系得到了一个有实的生命体，有了实身以后又继续的去发动种种的业力，种种的缘造，继续的又去得果报，就是这样的在生死的流转而不懈怠。那么这就是充实有爱。要是你得到了大智慧，观一切法空啊，就没有可爱的了，那么你就不大懈怠了。这里的文本解释是说，这充实有爱的定生啊，就是这一切众生啊，他无始以来，他就有慈，有慈而又有爱，那么所以我就有病了。那么这个话呢说的很简单，下边就解释。这里面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众生从无始以来就是有慈爱的，那么唯念就是他有病，从无始以来就是有病的吗？这个地方有个问题，因为唯念就是他原来一定是凡夫，他原来和我们一样都是生死凡夫，他后来遇见了佛法身啊，发无上菩提心，就要佛法，然后转凡成圣，渐渐的修行到了第七地菩萨以后，这个时候他的生死的因果、生死的烦恼、的无名与爱已经完全除掉了，这个时候有大悲心呢，才能够看众生苦过，才能来到人世间的见种病来利益一切众生。这样说呢，我们就是有病以来，但虽然是很久了，但是和众生的无始相比起来还没有那么久。那么所以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问题，是怎么能说是充实有爱这个定生呢？怎么这么说呢？这个人应该是这样解释，就是文文居士啊，他后来发无上菩提心呢，到了第七地、第八地菩萨，舍掉了这个生死的身体，得了法身了。这个时候啊，不是文文居士大悲心呢，能照见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就是有爱的境界，所以在那非常，他就花了大悲心呢，来到众生的世界，受得了一个众生的身体，得了众生的身体，有了众生的身体，他就要有病的。那么所以叫做通吃有爱的病的。那么我有病，你问我几时有的病？我有病已经很久了。一些众生病是如何病？这底下这一句是回答那个当云何灭？我的病怎么样才能好呢？是一切众生病是无恶病啊，因为众生啊，在生死的世界里面呢、啊，受这个四大的身体啊，还有贪嗔痴的病，有地水火风的种种的病啊。这个病所以我不能在佛的世界，这个法身是没有病的。我要想度众生，这个法身不能来到众生，不能用法身和众生来接触。因为我们众生的眼耳鼻舌身意不能见人佛，唯唯就是个法身境界，他一定是用法身来到人间，我们才能看见这个人，才能听见他说话，大家才能接触的。这样的这个化身来到人间，得个父母所生身呢，那么就这个病。因为众生有病啊，我同情他的病，来救护众生的病啊，所以我也有病的。要一些众生得无病的这个里面，要是一些众生他相信了佛法啊，修了四年出惯了啊，无常无我，修了惯会修叫戒定慧的时候，就把这个贪嗔痴的病、生老病死的病都消除了，得到涅槃了，再有了病。但我是现在这个病那么你说我这个病怎么当云何灭？就是这样的。那么这样说呢，你就是为 那句是有缘的众生啊，病好了，他也就好了。但是为什么就是大悲心是无量无边的，一切众生还有很多有病啊，所以为什么就是病也是无量无穷无尽的下去，他不弃舍一切众生。这是一切众生的是无可的，要一切众生得无病得得病灭。所以怎么这底下又解释前面的话，菩萨为众生故入生死，有生死再有病。这是啊，解释这个啊，七生九如。你问我病有病有多久了？说菩萨为众生故啊，入生死。菩萨得了法身了的境界，是没有生死，也没有病。但是为了救护众生的病呢，所以又入生死。入到三界里面来，入到有生有死的三界里面来，那么菩萨就有生死了，这就对了。有了生死就是对，这是啊，我们人间的人呢，要是我们身体自大比较调和，我们感觉我们没有病，但是要诸天的那个身体呀，就清净光明的境界。那么他们要是看我们人间人的身体，他就感觉我们人间人的身体不好，你就是病，不要说是脑袋疼肚子疼了，就是你感觉健康的时候，说诸天看我们的身体不好就是病。但是诸天的身体虽然好，要佛菩萨那个微妙的法身来看，诸天的身体也是病，也不是好，很不好。所以菩萨这个世间法身来到人间来得一个我们人间的身体，这就是病了。所以说是入生死啊，入生死由生死再有病。要众生得了病者，在菩萨无病。这一句话呢，就解释那个当因何灭啊，要一些众生得无病者，在无病。要是众生呢，他能够啊，这个业障啊，不障碍住他，障不住他，他能够相信佛法，能够好好的修行呢，就离病了。在菩萨里也就是不病了。譬如长者，为了意思这底下是说个比喻啊，譬如这一个大不长者，他只有一个儿子。啊，妻子要得病了，他父母也就病了。啊，父母一病，是只有一个儿子，这个父母就是儿子多，这个儿女的爱心都是很强的。何况只有一个儿子，这个爱心更是很强的。这个儿子要有病了，父母就忧恼，所以父母一病。要是病愈呢，儿子病好了，父母一病。啊，父母。这是个比喻，比下要合法。菩萨如是，这个为那句是这一些大悲心的大菩萨也是这样的，欲入众生，爱之要死。对于这一切众生呢，啊，这爱心呢，就像长者只有一个儿子。众生病在菩萨病啊，不是众生有病了，那么不是个大悲心的。心就不安了，所以也来到众生世界，你得到这个身体就有病了。众生的病愈了，菩萨的病也好了。那么这是也是前两个问答，也是那个七生九入当因何灭的第二个问题，第三个问题是又言四谛何处因起，这是那个第一个问题。这个文殊就是说，哟，你文殊不是说我这病，你问我的病，什么冤冤生起的？解答这个问题，菩萨记得一大悲，菩萨的病啊，是大悲心生起来的。这众生的病呢，是由烦恼生起来的。菩萨没有烦恼了，不是因为烦恼而有病，是因为有大慈悲心呐、啊， 所以才有病。
所以虽然说有病，但是原因它不一样，所以这个病呢不是真实有病，是大悲心的生起来的。如果没有大悲心呢，他就不来人间就动不了，所以也就没有这个有生死的身体，也就没有病了。这是文殊菩萨提出来的三个问，为什么居士完全回答他？这底下文殊师利言：居士此时何以空四者？为末皆言：诸佛国土已不皆空。又问：以何为空？答曰：一空空。又问：空不多用空？答曰：一无分别空不空。又问：空者分别也？答曰：分别一空。这一段文啊，我第一次讲维摩经的时候，我现在回头讲了，其实我根本没有懂，没有懂。那么现在我好像比以前好一点，看那会儿我现在讲哈。那么前边啊，是文殊菩萨问维摩居士的罪。现在这底下呢，问了是空不是？那么就他接待客人呢，他把这个他的房子里出去所有记录事者。那么这时候文殊师利菩萨就问这提出这个问题，说居士啊，说你这个房子里面的何以空无事者？为什么都什么都没有，连一个事者都没有？你有病应该有一个侍奉你的人嘛，怎么连一个侍者也没有？屋子里面空空的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为末皆言：诸佛国土已不皆空。这个地方啊，文殊菩萨这是两个问题，一个问题为什么你的房子是空的，这是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啊，为什么连侍者都没有，这两个问题。那么这底下为什么就是回答呢？就先回答啊，这个房子是空的这个问题，是诸佛国土已不皆空啊。但是你问我的房子是空的，这个你不应该这样问吧？因为什么呢？诸佛国土都是空的吧？那我这个房子是空的，这有什么特别的？这个诸佛国土已不皆空这个话，这个我们凡夫的世界有一正二报啊，我们这个凡夫居住的世界有正报，就是我们这个身体，这是主要的果报。还有依报呢，就是我们这个生命啊赖以生存的这一切啊，有房子啊。有种种知识啊，滋养我生命的东西，还有这么一个事业，这都是依报。有正报，有依报，这是有的境界。慢慢的，我们凡夫的这个欲界、财界、无财界，都是有一正二报。但是到了超过了三界的这个圣人。像阿弥陀佛国啊，这个圣人的世界，他也是有正报有依报啊。这阿罗汉呢，在大乘佛法里面讲啊，这阿罗汉入无余涅槃呢，实在他也是到了佛世界去了，当然那是圣人的世界，在那世界他也是有依报啊，有正报。那么超过了阿罗汉的大功德，这些大菩萨境界，你像那什么都花眼睛啊。花藏世界它也是有正报有依报，也是有身体也有它的世界，当然是特别微妙的境界。那么现在说诸佛国土已无皆空，这个皆空怎么讲法呢？就是在佛的这个世界，这个依报也好正报也好，这个纪念相，这个一切相， 这就是前面说身法实相，不能分别自己，究竟清净自己，诸佛皆佛祖。那么这个呢，诸佛佛祖这个空，这个毕竟空的境界是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凡夫的世界和一切的圣人的世界，就是由一正二报的世界，也就是诸佛的毕竟空的世界，既有而空的境界。所以诸佛佛祖无无以世界是这样的。为什么这样诸佛佛祖以世界空啊？你问我这个屋子里面是空的，诸佛佛祖也都是空的吗？当然我的物质与空也是对的。那么呢，这是为什么就是这样回答？这个我佛法在世间呢，来教悟一些众生。我们修炼佛法到究竟圆满的时候，也就是归入到是毕竟空。但转转的辗转的微妙啊，由凡夫的世界，由欲界到散界啊，由凡夫的世界到圣人的世界，圣人也有深浅的辗转的微妙的世界。那么这个诸佛界，诸佛国土以诸皆空啊，这是个究竟圆满的一个境界。又问以何为空？为什么不能用问了啊？就是你说诸佛佛祖以世界空，这个空是什么空呢？就是现在啊，你这屋子里面呢是出去所有基督使者，那把这些东西都拿出去，这屋子里就是空的了啊，这是物有空啊。这个空啊有两种，一个是物有空。就是这屋子里面堆了很多东西啊，当然我们说这屋子没有空嘛，这屋子是有很多东西啊，都不能说空，不能说空房子，要把这些东西都拿掉了，把这个房子空的，这样说空就是叫做四空，四相上的空。第二种是即事而空，不是说把东西拿掉，就是有很多东西，有很多人，有很多事，这就是无所有的境界。这样说空呢，叫做离空，叫做离空。那么现在文殊菩萨就问了：以何为空？你说诸佛佛陀以不皆空吗？以何为空？是以四空为空呢？是以离空为空？是什么空呢？那么这样子问。答曰：一空一空。这个为什么就是说，这诸佛皆佛祖，以佛皆空这个空啊，不是四空，是离空。就是在由着一切万事万物上，而一切万事万物当体就是空的，是这个空，这个空的。那么这样子回答完了。文殊菩萨还没有停下来，又在问：这空何用空？要说是诸佛国土的空啊，就在一切法上，这都是本来就是空的，就是这个理空，也就是所谓本性空的啊，也就是自性空的。那么这个空要是本来就是空的呀，是理空啊，不是谁创造的空，它本来就是空。那么要是本来就是空的，我何应空？又何必呀、这些佛菩萨修这个空三昧呀、去空去，去空它干什么？都不用了啊，本来就是空啊，你何必还多一番麻烦呢？那就是大戒都境界了啊。是空何应空？它本来就是空的。那么我们这一些修行人呢，何必多一番麻烦，还要持戒修定修智慧，把这一切的烦恼，把这一切的障碍除掉了，才得大解脱。他本来就是空的，就是大解脱了嘛。答曰：一无分别空，这个 是也诸佛国土啊，是一切法本性空，就是空，本来就是空，自己空。但是你要有无分别的智慧空，无分别空就是慧空。这个慧空也就是空慧啊，也就是空慧。那么为什么就是回答啊，不是诸佛国土的这个本性空啊，本来就是空，这个理空啊，虽然说本来就是空啊，但是你还要用这个空的智慧呀、啊、去空它，它才能显现出来这个本性空，这个本性空才能现出来。如果你不用这个空的智慧去观察去修行去啊，还是有，它不是空。你不用空智慧去观察它，它还是有。说是这个财神天外诸法是空的，你不常常的熏习修行啊，没得到这空智慧啊，不能空。虽然是本性空，但是还是有。所以呀、这些佛菩萨修行啊，他要用这无分别的智慧，这空的智慧去观察，去空的常常空，常常空啊，将界定的帮助啊，才能空的，才能见到这个本性空，这样的才可以。这个十大乘论上啊，十大乘论上啊，有这么四句话。这个十大乘论上啊，有这么四句话，说应知一切法本性无分别，所问的无分别智，这是十大乘论是唯识的唯识交代的这个论。和这个中万论波尔经的意思还不太一样，但是这四句话的意思可以和这里的意思相通。他说应知一切法，我们这相信佛法的，我们信仰佛法的，我们相信佛法的，相信有因果的佛教的，我们应该常常的这样小体啊，去应知一切法本性。这一切法的本身上啊，本体上是没有分别的，一切法本身呢是没有分别的。所以这个地方一无分别空不空，这个无分别和这个意思是一样。这无分别这句话怎么讲呢？他底下说了无分着分别无，我们这个分别心呢，去认知这一切法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这样分辨，这是长的，这是短的，这是黑的，这是白的，分辨是好的，这是坏的，种种的去分辨去妄想。而实在来说呢，你所分辨的那个好的、坏的、高的、矮的、白的、黑的，都是没有，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。就像你做梦啊，就梦见了发财的或者是倒霉的，实在根本没那回事。你醒梦的时候才知道根本没那回事，但是没醒梦的时候就认为是真的，因为真实是这回事。就是我们现在啊，没做梦的时候眼耳鼻身意接触到一切的境界，这一切境界都是自己需要分的，根本没那么一回事，根本没有那回事。我说我看见一个男人，我看见一个女孩，根本没有那回事。是所分别无，这个所分别无，你要知道一切法是空无所有了，你也就无分别了。所以这无分别空啊，就是无分别的智慧，就是空的智慧。那么不管你明白不明白，一切法都是空无所有，没有这回事。那么呢，觉悟了的圣人呢，佛菩萨他知道了一切法是空的，所以得大解脱，得大涅槃了。我们凡夫虽然是糊涂不明白，一样也是大涅槃的境界。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得到解脱呢？我们这些凡夫，我们凡夫的眼耳鼻舌身意三根香味触法的一些境界，就是佛菩萨的境界，无识别。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解脱呢？不自在呢？无分别智，就缺少这一样，缺少了这个无分别的智，没有这个智慧，
所以就处处都是细胞，处处碰钉子，很多的苦恼。
要有了无分别智，就当下就你就是佛。所以这个地方是一无分别空不空。我要问就是说，你要没有，你要有这个无分别的智慧的时候，用这无分别的智慧去修去观去，这时候在本性功能显现，虽然是本来就是空的，你要不用这空的智慧去修行啊，啊不行，还是有。这个问题打发了，就文不是还不停下来啊？又问空和分别也，大约分别。这空和分别，这个前面这一段文这几个问答都还容易讲，还容易明白，也应该说是容易明白，就是不大容易懂的时候就是这一句，空和分别也，大约分别一空。那么这个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是空和分别也，说是一切法是因缘所有，是本性空的。这个本性空的道理啊，我们用我们现在这个第六意识啊，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个词去分别去思想？思想一切法是本性空的，可不可以这样？这是为什么这样问？大约分别。那么这句话呀，也没有说是可分别不可分别，没那么大，说是分别以空，这分别也是空的，就这么回答的。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一切法的本性空啊，是可以分别的。我们在凡夫的时候啊，我们没有得到圣人的无分别智慧，没有圣人的无分别智慧啊，我们不能够去一下子就是第一的，不可以。你除非你得到这个无分别的智慧了，那么就是第一的。没有那种智慧呢，我们就是虚妄分别的。我们这个虚妄分别啊，现在遇到佛法了，佛法叫你去分别一切法是空的，是无我的。一切这个来受想行识啊，是因缘所有，因缘所有就是本性空的。你就这样思维，这样去想思想。思想时间久了，加上禅定的帮助，一下子你得不生法也了，你这时候见一切法都是空，都是空无所有。空无所有的这时候，你的分别心就用不上了，因为有长有短，有好有坏，你才能去分别嘛。要是这个一切法皆空了，你就没办法分别了。那这个禅宗的这个禅子说。蚊子叮铁牛，蚊子那个嘴去咬这个铁牛，那没有你下口处了。那么就是一切法皆空的境界，你没有可分别的，所以分别以后，到那个时候呢，就分别也没有了。就是当你证悟的境界的时候，你这时候开始无分别，所以分别以后。这是一个解释。第二个解释呢，就是分别以空啊，分别一切法都是本性空的，你这个分别的心呢，它也是本性空的，它也是本性空。这个能分别的心呢是本性空，所分别的一切法也是本性空，本性空与本性空，你还是得要分别。那么所以这个唯识的经论也好，或者般若经的大师的论中观论呢，开导我们修行啊，都是有止还有观，有观还要有止。这个观就是分别嘛，就是思想嘛，这个止就是不分别，都是这样。不是说你完全不分别，完全不分别只是止的境界，那你很难断烦恼。 你光是只能够相互烦恼，你不能断烦恼。那这个地方说空格分别也，哎呀，分别也，我就是这样。这底下是文殊菩萨问呢，时空这个你的方位什么的东西，这么几个问答，这是一个，底下还有几个问答，今天不讲了，下一个。
又问空当于何求，答曰当于六十二件中求。又问六十二件当于何求，答曰当于诸佛解脱中求。又问诸佛解脱当于何求，答曰当于一切众生心行中求。维摩居士有病，佛派文殊菩萨来问病。那文殊菩萨同维摩居士见面以后，先谈一段玄义，然后正式的问病。问病里边呢分成两段，第一段是先传达佛的慰问之意，第二段文殊菩萨自己同他谈话。这一段里面呢分成两大段，第一段是问候维摩居士的病，第二段呢是问维摩居士所化导的众生的病。那么就是第一段问维摩居士的病，第二段呢问众生的病。问候维摩居士病呢一共是有三段，第一段呢问维摩居士病的什么原因生起的，第二段你问那个空司空无事，第三段问那个定的形象。这个司空无事就是文殊菩萨同维摩居士初见面的时候，他这屋子里边呢空无所有啊，出去所有记住事者。那按通常的道理说，人的生存呢总要有些有种种的滋生之物啊。有这些种种的设备。文殊居士又是有病，那么应该有侍奉他的人。现在文殊菩萨到这里来看呢，也没有侍者，也没有什么支撑之物，都没有，空空的。所以维摩居士就问他，你这个屋子里面为什么是空无侍者呢？问他。那维摩居士回答，诸佛国土已不皆空，所以我的房子也是空的。那么这底下是就一直的说下去是一合为空，答曰一空空。又问空合用空，答曰一无分别空故空。这个无分别空呢就是修行成功了的人呢得到的般若波罗蜜的智慧。那么有了这个智慧才通达一切法是本性空的。那么底下又问空可分别也，这个分别是 们普通人呢，我们凡夫啊，见到什么事情啊有分别啊，分别它是怎么一回事，那么也就是内心的思维。那么呢，这个在佛法上说呢，是一切法是自性空的，一切法是本性空的，一切法是毕竟空的。这个毕竟空啊，这诸佛国土都是毕竟空的，也就是诸法实相的道理。那么这个毕竟空啊，前面说是空何用空，本性空，为什么菩萨尤其啊观的一切法毕竟空，干什么呢？用不着观察了吗？用不着观察它是毕竟空了吗？这个观察毕竟空呢，就是思维毕竟空，也就是分别毕竟空，也就是心里面的思想。这个所以这底下呢，文殊菩萨又问：空可分别也？说这个毕竟空啊，我们可以去分别它吗？可以去思维的吗？答曰：分别已空。眉目就是回答说是这句话呢，没有正面的回答。正面回答说是毕竟空是不可分别的，或者说毕竟空可以分别的，文殊菩萨都没这么讲。文殊菩萨只是说是分别已空，这个话意思，你分别毕竟空的这个智慧啊，你这样去思想去，这个思想者他本身也是毕竟空的。这个这个意思呢，这个就是可以分别啊。我们这个生死凡夫想要得大解脱啊，就是要思维这个毕竟空的道理。等到你成功了，这个思维本身也是毕竟空，一切法也是本性毕竟空啊，能思维所思维是无差别的了。那么这个境界呢是无分别的。所以底下又问空当于何求？这个修行成功了的人呢，得到毕竟空的智慧呀，就是圣人了。这个智慧圆满的时候就是佛了。这样说啊，这个空啊，在佛法里面还倒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那么呢，我们应该呀、要求得这样的啊无分别的智慧，是通达诸法毕竟空。这是一切佛教徒啊所应该做的事情。这样说呢，所以文殊菩萨又问呢：空当于何求啊？那么这个空啊，是说诸法毕竟空，说通达诸法空的毕竟空的智慧啊，是一回事情。所以这个空啊，应该在什么地方能求得到呢？大约当于六十二见中求。那么这也是说，我们初开始啊修学佛法的人啊，想要得到这样的道理啊，在什么地方求？那这个地方这件事这个问题也很重要的。那么维摩耶是回答说，当于六十二见中求。这个六十二见呢，简要的说呢，其实就是恶见。《金刚经》上说，恶相、淫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那么这四相，实在就是恶相。在所方面说就是相，在能执着那一方面说嘛，就是见。所以当于六十二见中求。也就等于说，当于恶见中求。这六十二见呢， 在《弟子品》罗诃罗那一章里面呢讲过，但是啊，这六十二件的说法也不一样啊，还有不同的说法。不同的说法，我想再说一种，就是六十二件呢，就是恶见，他就是执着这个舍受想行识是我，这个执着是我有两种啊，这个我的智慧的观察，因为我们人的生命啊，就是舍受想行识这五种，这五种啊组合起来是我们这个生命体。但是啊，印度的外道啊，他因为在这五种以外另外还有个额，那么就成六个了啊，舍受想行识这是五个，再加一个额，这是六个。可是这个是因为有个额，这个额啊和五蕴有关联啊，是既蕴是我，离蕴是我，就是这个舍受想行识就是我啊，这是一种执着啊。另外一种执着是离开了舍受想行识，另外有一个独立的自体的我，那这样子分别，这有个既有离的不同，这是两种。这个离蕴是我呢，又有不同的呀，执着的情形，也是，比如说是这个，色蕴，按色蕴来说，说是色大恶小，啊，恶在色中，说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物地水火风阻止的这个色法。它是很大的，这个鹅的体相是小的，那么这个小的鹅就住在这个地球火风里边，那么色大鹅小啊，鹅在我是住在色中，那么这是一句，又一句呢是鹅大色小啊，色在鹅中。我这个鹅的体相是很大的，这个地球火风组成的这个身体也是小的，这个小的身体也在鹅里边，就是又是一句。那么这一共就是四句啊，既蕴是我一句，离蕴是我一句啊，色大鹅小，鹅在色中啊，鹅大色小，色在鹅中，这一共是四，又是两句，加起来是四句。四句嘛，五蕴呢，舍受想行识五蕴，每一蕴有四句，是五二十句。这个二十句啊，过去二十句，现在二十句，未来有二十句，那么这就是六十句。六十句再加根本上的两句啊，就是额额所，那就是六十二件。这个六十二件的说法有好多种，不同的。当于六十二件中求啊，这个话的意思说呢，就是我们想要得到这个空啊，应该观察这个额是不可得的，观察的时候是显应时是毕竟空的呀，那么就得到这个空了。观察额里面没有空啊，观察这个舍受想行识里面有我。啊，观察舍受想行识是毕竟空的，那么你就得到这个无所得的智慧了，你就得到波尔波罗蜜的智慧了。又问六十二件当于何求？那么这个六十二件呢，是个根本没有我，而我们呢希望你至少有一个我。这样子啊， 种种分别就变成了62种。那么这个62件应该在什么地方修呢？它从什么地方有的呢？答曰：当于诸佛解脱中修。这个诸佛的解脱啊，圣人呢有啊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佛啊，这4种圣人。这个菩萨也有凡有圣啊，当单独说圣位的不是说，那么这4种都是圣人。这个圣人呢，都是得解脱的，而佛是最圆满的。
这个解脱这句话，就是对细胞说的，有了细胞就不解脱。所以我们人呢，一个被绳子绑起来啊，或者你困在一个房子里面呢，你就不解脱不自在。那么把绳子解开了，或者从那个房子出去了，那么海阔天空，那么你就自在了。那么现在说解脱是什么说的呢？就是我们没有过夜苦的细胞就是解脱呀。所有的众生啊，所有的凡夫啊，都是被这个惑，就是各式各样的迷惑，各式各样的烦恼所吸引。